资助手册向人们承诺更好的生活，更丰富的存在体验。十个戒酒的秘诀，减肥的秘诀，抵抗思念和恐惧的秘诀，十个生活秘诀，很少超过十个，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应付更多。十个，如同我们的手指，如同十戒，十个生活秘诀。他想，他真不该听这首混账的歌，在云与海之上，在18块绿色岩石之上听，可他还是听了，四遍，五遍。下次和他见面时，究竟是吻了他，还是杀了他？疗愈伤心的十大秘诀这本书里说，探索伤口是疗愈的唯一办法。阿里对这本书再熟悉不过了。他在丹麦出版这本书的公司里担任编辑，此书上市后前五个月的销量是16万本，伤心的人太多。冰岛的报纸纷纷登出这个消息，以冰岛人典型的夸大自己成就的方式宣称，冰岛出版商在丹麦图书市场取得了胜利。我在伤口里，他想，同时小心扫去落在他大腿上的薯片渣，听着迪伦心碎的歌。这就是世道，年轻的迪伦满腔热情地歌唱革命、新时代和变化，可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他的歌里几乎只有心碎、遗憾和痛不欲生的迷惘。或许改变世界比疗愈心碎更容易，营造新的时代比应对孤独更容易。阿里的生活本应是一段山间的旅途，一条通往星辰、通往成熟的道路。如今他快50岁了，对宗教、音乐与书籍兴趣浓厚，会计算球体的体积，熟知历史和足球历史，但事实上他一无所知。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安身，仿佛迷失一般困惑。他悔恨，渴望见到他已长大的孩子和曾与他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女人。这些情感深深地折磨着他，尽管他几乎无法承受思念，却仍未找到回家的力量，仿佛有什么在阻挡他，并暗中饲养他内心无法抑制的渴望。有什么在阻挡他？直到他意外收到来自父亲雅各布的电子邮件。这种意外不仅是因为邮件的内容，也因为他们一直生疏的父子关系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，这种关系一直不存在，邮件里只有2句话。好吧，孩子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快死了，该死的癌症，留意我寄给你的包裹。阿里没太当真，这话父亲不是第一次说了，说自己的死迫在眉睫。假如这是真的，谁会以一个微笑的表情来结束这种宣告？但他知道有事发生，特别是因为几周前他收到继母来的信，这更离谱，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和月亮对话一样离谱。这封信阿里还没读完，看起来异常坦诚，附着一张简报，上面的文章是西里巨尔·艾吉尔斯多蒂尔写的。西加，一个当地女人，我和阿里都跟她相熟。阿里开始读信，但立刻决定暂且放下，改日再读。她像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，被搁在一旁，埋葬在逝去的日子里，被人遗忘。继母和父亲很久前就已经分开，显然他已有1年多没见过他，却又听说了一些让人担忧的事。正如阿里所了解的那样，他下意识地以为是酒，爸爸又在喝酒。我可不会浪费这个精力，一次也不。接着他重新回归工作，打开电脑，完成了理解生命意义的10大秘诀的收尾工作。后来这封电子邮件跳了出来，他显然与众不同，所以他给父亲打了电话，却无人接听。 不可否认，他吓了一跳。无人接听，代表什么？一分钟后，父亲的一段文字出现在他的收件箱里。一切都很好，等着包裹吧。两天后，邮局的人送来了包裹。那个包裹还是那种老式邮件，依赖于穿行在市镇的两条腿快速送达的邮件，它就像是过去的一段友善的回忆。寄给阿里的小包裹，包裹里有两个信封。阿里把其中一个拆开，拿出一张父母的照片，显然是一张老照片，因为阿里的母亲40多年前就过世了，他的死让他缺席，成为黑洞，成为一个永不被提及的伤口，一个永不被提及的伤口，不用护理的伤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终变成一个根深蒂固无法治愈的溃疡。他的父母坐在一起，他搂着他，他倚着他，他们都面带微笑看着镜头。出于某种原因，阿里以前从未见过这张照片，或者从未有过机会，他为此感到惊讶。然而这种惊讶并不让人开心，更像一个打击，一种震惊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照片，盯着那已逝去的时刻，麻木地盯着，因为不明就里他感觉糟透了。接着他突然明白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开心，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分享过快乐，他、阿里和母亲，他们俩还有他的父亲雅各布，这就是他的记忆。他的父亲曾经这样年轻过，这样明媚过，这样多情过吗？第二个疑问，为何他现在才把这张照片寄给阿里？最重要的是，把他和他自身可能的死亡相关联。第三个疑问，为何阿里直到现在才看见这张照片？在他死去的44年之后，通过一位老朋友的引荐，阿里在这家出版公司做了1年多的编辑。他从公司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包裹早已送达。他回家晚了，接近晚饭时分。他从不急着回到阿斯特布罗的三居室公寓，有什么必要呢？反正没有什么在等着他，除了他的乐器的3根弦，孤独、悔恨与渴望。他撕开包裹，拆开其中一个信封，他内心的一切都被掀了个底朝天。他坐下来盯着照片看，屋外夜色渐深，邻居家的电视机亮了起来，阅读椅上方的灯也亮了。他没想什么，没想什么具体的事，他现在做不到。他的思想和情感失控地在心里扫射，彼此冲撞，火花四溅。他看着照片，想起他和父亲天各一方，便松了一口气。一整片海洋将他们隔开，这令他感到宽慰。也许他们不再会一同看他的照片，也不敢再看，他们不再会有这种想法。他只是盯着，神思恍惚。